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典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解体迫害、呼唤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解体迫害、呼唤良知。连续下了近两个星期雨的巴黎，6月5日星期日下午，雨停了，风止了。巴黎的法轮功学员和往常一样，来到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和法国民众展示功法，讲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事实，同时向游人民众征集签名，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征签表上签字的人有来自德国的，还有来自巴拿马、阿根廷的，更多的是巴黎民众，也有中国大陆游客，他们有的争相看展板，有的要真相资料和酒瓶共产党，有的办理了三推。 Jean Marie Kawa 来自法属领地新克里多尼亚，他说，我看到展板上的迫害信息，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事情太残忍了，所以我签字来表示对你们法轮功的支持，这迫害不正常，必须制止，中国政府必须承担责任，要善待百姓。
6月4日上午，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对面打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元凶江泽民的横幅，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7年的残酷迫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呼吁早日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
5月26日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四，但这一天对于17岁的英国伦敦中学生费里克斯沃克和马丁奎克来讲，却是个意义重大的日子。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举办了在学校课堂上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活动，包括播放纪录片《自由中国》，邀请法轮功学员讲在中国的受迫害经历，与法轮功学员进行现场问答。菲利克斯和马丁去年10月在国会大厦附近看到法轮功学员打着横幅站在那里，了解真相后生出了一个共同愿望，把真相带到学校。
5月28日至29日，芬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世界村文化节，本年度的主题是正义。芬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活动，介绍功法，并播放了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纪录片《活摘》，人们排起长队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建是位学生认真看完了桌面上的所有资料，他说，真的太可怕了，太邪恶了，我们要一起制止迫害。
5月28日，德国南部法轮功学员在三座城镇同时举办了信息日，人们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的迫害。刚满18岁的青年 Nathan 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非常关注，他在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慕尼黑的法轮功学员将活动地点设在中国游客下车的地点伊萨门，在那里络绎不绝的中国游客通过时都能看到法轮功学院的展位和展示的功法。有些人很友善地接过学员递上的资料，有的还对法轮功学员说加油。
加拿大外交部长迪翁6月1日在首都渥太华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双边会谈。迪翁表示，他向王毅提出了中国人权问题。迪翁在双方见面后的记者会上说，我们谈到了人权问题和领事访问，这些问题在两国健康和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中必须谈，我们在这些方面观点不一定一样。在王毅访问加拿大期间，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国会和外交部打出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横幅，呼吁各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多次获奖的人权纪录片《难以置信》6月4日在著名的霍伯肯国际电影节上首次向纽约地区的公众放映。这部由艾美奖得主肯·史东导演、美国纽约 Scoop 电视公司制作的纪录片，呈现了中共盗取大量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调查和证据，让观众们震惊不已。有的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他们都在思考如何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结束这场迫害。电影节的副导演欧里安娜·迪亚寇斯蒂诺说，这部纪录片难以置信，太杰出了，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真不敢相信那些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和苦难。这个问题令人感到很沮丧，但同时让我想挺身而出。这是侵犯人权的暴行，参与的是如同纳粹的邪恶医生们。我真不敢相信我刚才在大屏幕上看到的一切，我要加入反迫害的行动，帮忙传播真相，改变现状。
6月4日，新西兰奥克兰市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奥提亚广场举办反酷刑展，曝光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种种酷刑以及令人发指的活摘器官罪行，呼吁人们关注这场长达17年的残酷迫害。许多善良的新西兰人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在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著名人权律师凯瑞格尔来到反酷刑展现场支持法轮功，他说，正义终将到来，历史告诉我们，迫害人民的政权最后将被自己犯下的罪恶所吞噬，而所有被迫害致死以及正在反抗这场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终将沉冤昭雪，历史会做出最清晰明了的判决。
最近两个月里，日本福冈有30,000名民众在举报江泽民的刑事举报书上签名。从今年的3月开始，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本地区开展征签声援溯江活动的同时，每天前往距离100公里的福冈市向日本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并征签声援溯江，呼吁结束这场人间浩劫。3月下旬，一对日本中年夫妇对正在征集声援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的签名的法轮功学员说，今天我们特意过来签名，世界上还有如此残忍的迫害，真是不敢想象。我们是搞动物保护慈善活动的，在日本很多人也在不断伤害动物，这已经使我们不能容忍了。何况活摘脏器，这绝不是人的所为，我们有责任制止它。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法轮功学员杨瑞琴两次遭劳教迫害，2014年4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保外就医， 于2016年5月24日含冤离世，终年71岁。
辽宁省抚顺市46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国建曾被非法判刑10年，2015年7月再次被绑架，在年底被非法判刑4年。2016年5月4日从沈阳监狱转到本溪监狱，5月26日晚出现昏迷状态，被送到本溪中心医院抢救，做开颅手术。
黑龙江七台河市12名法轮功学员吴旭书、王静、张桂荣、赵春阳、谭凤云、王艳菊、于友、李宝华、王平忠、张兰君、于桂华、高运山，2016年5月8日早上被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数起分局、各派出所警察几乎同一时间绑架，被非法刑事拘留，被非法关押在七台河市看守所，不准家人探视，也不准律师会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27日至29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基辅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13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心得，讲述他们改变观念，找回修炼如初的美好，在比学比修中救度众生。同时，学员均以诚挚的感恩师尊的苦度和慈悲。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学员们还在中使馆前、基辅市政厅等多个地方举办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并通过演示功法等方式把修炼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
6月4日下午，由美国旧金山法轮佛学会主办的旧金山法轮大法小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200多名学员参加了交流会，18名大法小弟子在会上交流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体会，讲述了各自在家庭环境中、在学校里或在与朋友的相处间，如何通过学法用法来衡量自己的言行举止，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不断归正自己，提高上来。他们在大法的熔炼中成长起来，对修炼和人生的意义有了自己的思考。
瑞士有20年历史的特桑纳健康博览会4月18日至5月1日在南部的卢加诺举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博览会，向人们介绍功法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情况。一位40岁左右的女士说，好几个月之前，我在罗马看到很多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在集体练功，之后我一直在寻找法轮大法，现在终于找到了。学员和他约定相互保持联系。当地居民马里奥听到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后感到很震惊，他说，法轮功的准则真善人正好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相反的。他在制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现在就要学习功法。
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第18届明斯特街头节和第9届国际文化周5月30日开幕，各国团体相继登场展示各自的传统歌舞。法轮功作为唯一代表中国文化的团体第5次应邀参加，向民众展示法轮功。主持人还向观众介绍了法轮功和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多特蒙德北城博客网站刊登了文化节开幕式的图片报道，其中包括多幅法轮功学员的图片。
马来西亚年度花卉盛会2016年布城皇家花卉园艺节从5月27日至6月4日在布城第四区隆重举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于5月29日出席演奏，获得民众的欢迎。
5月30日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每年的这个时候，全美各地都会举行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纽约市皇后区的小井道格拉斯镇举行了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第89届大游行，历时近3个小时。纽约法轮功学员第5次参加这个游行，受到了民众的欢迎。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6月5日参加了圣布鲁诺的花束日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 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并获得特别奖。第107届樱桃节6月4日在旧金山东湾的圣利安珠市举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前来参加，将法轮功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在短短两个多小时，已经有近20人报名参加于次日举行的法轮功介绍班和交工班。
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密西沙加市面包及蜜蜂丰收节游行6月4日上午举行，身穿中国传统服饰的天国乐团和金黄色服装的腰鼓队特别耀眼，一路上的观众们给予热烈的欢迎和赞赏。6月4日，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拿比市脱帽节游行，受到沿途观众热烈欢迎。
6月4日和5日是苏格兰爱丁堡的草地音乐节，法轮功团体再次应邀在音乐节上交工，并揭露中共17年来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了解了法轮功和迫害真相的人们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两天共有1059人签名反迫害。听到人们说到最多的词句是震惊，支持你们，你们做得太棒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儿女无辜被抓，老母要人被警察摔伤。2016年6月1日，陕西省咸阳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袁立琴老人到秦都公安分局交涉儿女被警察绑架一案，被警察雷少伟摔出门外，导致严重受伤。5月10日下午5点多，秦都区公安分局雷少伟等警察绑架了11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袁立琴老人的儿子马明海和女儿马杰。袁立琴老人多次去秦都区公安分局要人未果。6月1日，老人又到秦都公安分局找办案警察雷少伟要人。雷少伟一边大骂撵人，一边把81岁的袁立琴从办公室沙发提起来，摔在门外。袁立琴老人挣扎地爬起来，抱住雷少伟的腿。雷少伟又将老人连拖带踢，致使老人腰部严重受伤，至今还直不起腰，坐立困难。目前9位法轮功学员已回家，马明海、马杰仍被非法关押。
南京玄武区公开开庭，武警荷枪实弹阻止民众旁听。2016年5月31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在索金村第一法院非法对6位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公开开庭，经动用上百名武警荷枪实弹地阻止民众旁听。法院四周还布满了大量南京市及各地区的610人员便衣警察。上午9点半，玄武区四名法轮功学员吉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遭非法庭审，至下午3点半结束。当天下午，另两名玄武区法轮功学员王慧兰、岳金兰遭非法庭审，庭审至晚上将近6点结束。北京、广州等地人权律师为他们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指出，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法院没有当庭宣判。法院外，离法院前后一站路区域内布满了武警，马路两侧约100多人，三人一组，延伸约2站路程，中间还换岗休息。法院四周还布满了大量南京市及各地区的610人员便衣警察，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暴力驱赶或绑架，阻止民众自由旁听了解真相。只要发现有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马上绑架带走，根本无法靠近法院。
酷刑无法改变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信仰。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雷阳凡就像是一个永远怀着童心的大男孩，从19岁起追寻人生的真谛，终于在22岁找寻到了真善忍大法，实现了他做一个高尚的人的夙愿。然而16年的迫害更磨练出了法轮功修炼者的大善大忍的坚强意志和胸怀。2015年7月23日，雷阳凡书写了刑事控告状，寄往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 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在控告状中他写道，16年来我被非法抓捕过七次，但是面对殴打酷刑迫害我的人，我心里没有恨，只要身体能撑得住我都报以微笑，因为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例如2006年6月我去位于黄土岭的一个地税局大院发明会周报，被保安抓捕，其中一个保安用大力拧我的右胳膊，至今留下伤痛。第二天我被转送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刑拘，在监号内一个来自东北的死刑犯打过我，他先是以扫堂腿把我扫倒，之后用碗口粗的胳膊抓住我头发，当时我拒绝理光头，往墙上撞一连四下，只觉得眼前金光一片。我回过神来之后我还是对他微笑，从那以后他成了我的朋友。2010年4月17日我在望城县乔义镇被警察非法抓捕，抓我的时候就打我，打得很厉害，一个壮壮的警察卯足力气用拳头打我的面部，我的鞋被打掉了，眼镜也被打掉了。到了派出所，一个小伙子拿着三公分粗的木棒子打我的后脑颈部，三两下直接把棍子打断了。有一个中年人用两手抓住我的锁骨使劲往上提，又拿了一副铐子把手铐卡尺卡到最紧，我两手腕被卡得很痛，两手掌血脉不通，一会儿手又胀又黑又痛，简直像要废了。到凌晨的时候我唱法轮大法的歌曲，望城县国保大队的队长胡鑫将几张报纸卷起后用力抽打我的眼睛。早上的时候看守我的人昏昏睡着了，我静静地走出了派出所。
大陆各地民众纷纷签名举报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四川省南充已经有至少505名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要求两高依法对江泽民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把江泽民绳之以法，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捍卫人类的基本道义和共同价值。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表示，应该控告江泽民。有人说，早就该告他了。有人说，我要告，在电视上看到他，我都气，气得我关电视。有人说，帮我写控告信，我谢谢你。山东省沂水县已知又有1260人签名联名举报，支持控告江泽民。对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腐败治国、出卖国土、活摘大法徒器官等等罪行，越来越多的善良民众站出来，爽快的签名来支持控告、举报江泽民。一个酒店的服务员听说是支持控告江泽民的签名时说，告他就对了，应该的，江泽民这家伙太可恶了，盼着早一天把他抓起来审判他，我也来签个名。一个生意人说，这个名我签，江泽民没干一点好事儿，快把他公审了，中国人的日子就好过了，什么时候抓他。有个超市主管说，江泽民快要老死了，签名能管什么用吗？当告诉他，签名就是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正义的力量就多一份，就会给自己带来美好的未来时，他说，那我签，希望早把他逮起来判刑，省得他再害人。万载县位于江西省的西北部，截至2016年5月初，已有259人联名签字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一个超市买菜的老太爷不仅自己签名，还叫老伴在征签表上签上名字。一个30多岁的青年男子看了一下举报信的内容说，啊，原来江泽民这么坏，我签真名。一位科级干部开始无动于衷，在听完法轮功学员讲述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二话不说，拿起笔就在征签表上签了名。一位60多岁的退休干部说，原来江泽民这么坏，你说了就是，我签名。一位卖菜的摊主边签名边说，江泽民没干什么好事，要签就签真名。 旁边一位卖肉的摊主接过征签表，也跟着签下了自己的真名。
提醒相关同修，一些律师接案太多，又累又兼顾不了效果。大陆来稿，近期发现一个现象，有的律师一周五天要开三四个庭，全国各地的跑，几乎都是在旅途过夜，身心疲惫，根本无法静心就个案与家属和大法弟子讨论，递交给法院或检察院的律师意见书和辩护词都是模板，有时甚至连称谓和被迫害学员的名字都漏改了。律师太累了，心态不好，与家属沟通不畅，或者是匆匆来一趟匆匆走，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与家属沟通，也没有耐心听学员讲真相。公安检察院各来一趟，案子就到法院了，再来一两趟就开完庭了，基本上是被动的走了一遍法律程序。有的律师不接太多的案子，每个案子都很用心，费神费力的，根据每个个案的特点，力求都做出一定的效果。有的个别律师开始做的有些名气，同修慕名推荐的案子越来越多，就兼顾不了效果了，主要精力都用在全国到处跑着应付开庭，压力大，精力也不够。提醒我们协调项目的同修要考虑这些因素，不要太过于集中的聘请那几位律师，多给当地律师讲清真相，也别太依赖律师的名气，也不是一发生迫害就要请律师，一定得能达到正实法的效果。当然从修炼的角度看，大法弟子是主体，主要原因还是大法弟子修炼提高不够，做得不到位。
张贴不干胶的一些经验，大陆来稿。真相不干胶的作用比较大，我弟同修在实际张贴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不干胶的制作上，颜色方面我觉得黑色比较显眼持久，红色也可以，而蓝色等其他颜色就不太清晰。字体方面，设计时尽量使用黑体字，这种字体更大更醒目。不干胶要使用专用的油性喷墨打印机，耐雨淋日晒的颜料。如果自己买到双面胶滚子又有打印机，本地区就可以自己做了，没有什么难度。在公路上的尽量使用字数少字体大的不干胶，离得很远就能看得清楚。因为车辆行驶速度较快，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仔细看，而且要尽量贴在右侧公路电线杆上而非左侧。不干胶朝向公路，并且稍微偏向人流车流来源方向一点角度，这样行驶中的人们就能够很方便的一眼就能够观看到不干胶的全景。字数多字体小的不干胶尽量贴在社区和村庄里面，便于人们就近围观观看。大的不干胶张贴方法，上面先揭开一小部分，粘住后再从下拉衬纸，一边拉衬纸一边按贴不干胶，不要全部揭掉衬纸再贴，那样很不容易操作。贴得越高保存时间越长，简单的可以借助凳子，有折叠的凳子便于携带，也可以用马扎小梯子，有合适的位置时可以借助摩托车等车辆的高度，甚至可以两人配合搭人梯，增加一米多高度。实践中我们做过，效果也很好。去农村讲真相时，每个村庄最好贴一些，这有助于清除震慑表面空间的邪恶，打破禁锢世人对中共恐惧的心理，也有助于保护其他真相资料更好的流传。针对目前肃江大潮，有的地方出现骚扰肃江学员的情况，可以多张贴超过20万人控告江泽民、123万人举报江泽民等内容的不干胶，常人看了大快人心，对制止邪恶很有利。针对当地个别的邪恶的610人员，可以搜集其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电话号码、家庭成员等情况，做成不干胶，汇总其邪恶行为，进行记录公告，张贴在其住址周围和家乡亲戚村庄周围，可以有力地震慑邪恶之徒。 另外，不干胶模板文件可以从明慧下载。如果根据本地情况需要编辑，内容、文字、措辞要严格把关。一点经验，仅供同修参考。
严正声明：本周39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5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真相资料装在车，辽宁警察不管。辽宁来稿：2016年2、3月间的一天，一名大法弟子开着车到某地拿法轮功真相资料，当时车里有真相条幅、不干胶和小册子等。这位学员不知道当时全市警察正在统一行动，扫黄打黑，他的车被警察截住，警察发现他车里的东西，就给上级打电话说抓住了一个法轮功。这位学员听到电话那头说，咱不管，咱就管扫黄打黑，法轮功的事咱不管。这位法轮功学员顺利回到家，可见警察也知道法轮功教人向善，不再相信中共的洗脑宣传。
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民警也变了。大陆来稿：在我们当地派出所，有个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民警，他曾多次闯进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抄家和骚扰，也曾带领国保和110人员半夜三更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因此他名列明慧网恶人榜。据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他的丈夫在近期的一次婚宴上遇到了这个警察，这个警察对他丈夫十分热情，并明确表示，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我会事先通知你。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让越来越多的警察和民众认识到大法是好的，大法弟子是好人，是江泽民集团利用了中共和整部国家机器，在对大法和大法师父进行诬陷和残酷迫害。明真相的警察不再愿意助纣为虐。
法轮功学员的儿子说：妈，千万不要去给他们签字撤诉。
大陆来稿：我是一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2015年9月份，我写了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迫害我的诉状。2016年3月16日，我儿子外出办事被交警拦截。以下是我儿子的自述以及和交警的对话。
2016年3月16日下午3点，我骑摩托车去拿电瓶卖，回来时经过交警大队门口，看到交警查车，当我马上要过去的时候，突然被交警拦下来，然后什么都没说，就把我的摩托车扣了，接着把我带到一间黑屋子里，就开始盘问我一些和查车没有关系的事情。警察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妈是不是叫某某某？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回答：练法轮功怎么了？又没有偷，又没有抢。警察说：你妈是不是控告江主席啊？这就是犯法，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你这是胡说，法律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诉讼权，是受法律保护的。警察跟我讲：你明天叫你妈来拿车，签字撤诉，我就把车还给你，不然我就可以说你准驾车型不符，驾驶证给你吊销，再拘留你15天，都是说得过的。我回答：随便你，要拘留什么的都可以，我无所谓，摩托车不要了。警察又说：你找关系拿车可以拿出去，但是车你拿出去了，我有办法把你的小车驾驶证吊销，把你的身份证拉进公安系统的黑名单里，你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我答了一声：随便你，然后就走了。
儿子回家给我讲了此事，并安慰我说：妈，千万不要去给他们签字撤诉，摩托车咱们不要了。
人心与因果。中共政法系统官员频遭恶报，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中共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员中，政法系统官员人数非常多。中共政法委、公检法司被称为死亡岗位，近期跳楼、自杀、被判刑调查的人员数量迅速上升。表面看是因贪腐权力争斗，实则是因为他们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遭了恶报了。广东省江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邹家军遭恶报被调查。2016年5月25日，据广东省纪委消息，江门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邹家军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安徽省司法厅副厅长程汉遭恶报被调查。2016年5月18日，安徽省纪委消息，安徽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程汉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程汉现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党委委员，2007年4月至2014年8月任合肥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合肥市政府副市长。程汉任合肥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合肥市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暴力绑架事件很多是由他直接下令的。当派出所恶警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被指出其行为非法，警察无言以对，最后说你们找程汉吧，是他让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史少林遭恶报被开除公职。2016年5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消息，自治区纪委对自治区检察院原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史少林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史少林，陕西渭南人，2011年7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副厅长、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史少林是新疆地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今天的下场是他追随江泽民迫害政策的恶果。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政委王成遭恶报被调查。王成，男，1965年8月生，重庆奉节人，曾任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分局政委，2004年11月至2010年7月任重庆市奉节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县政法委委员，2010年7月至2015年7月任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分局政委、三级警监。王成因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得到高升，今天王成被惩治是自食恶果。
一名教师表示，婆婆的变化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大陆来稿，我是一名教师，从小被中共洗脑灌输成无神论者。我的婆婆修炼法轮功，除了给我讲做人的道理外，还时不时地讲些关于因果、神佛方面的东西。我的婆婆50多岁，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相信这些呢？我不理解。后来一件奇事在我婆婆身上发生，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事实告诉我，神佛真的存在。2013年，婆婆左边的乳房溃烂了，全家人都很恐慌。新年前，婆婆情况无比的糟糕，溃烂的乳房血流不止，面无血色。全家人直接把婆婆送到了医院。检查结果是乳腺癌晚期，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头部和肺部。我的看法是，癌症代表着绝望和死亡，任何人只要得了癌症，那就必死无疑。像婆婆这样的病，癌细胞已经扩散，是癌症晚期中的晚期，谁都束手无策。全家人虽说积极救治，可谁心里有底呢？可是婆婆的同修们却都比我们有信心，他们从各个方面和她交流，给她读书，给她发正念。我出于礼貌不排斥他们，可我当时真的不相信婆婆的癌症会好，就那么一立掌发正念就把癌症治好了，读读书就能治病。其实当时家人的想法基本都是一致的，只是看看婆婆日渐衰弱的身体， 不过是想让他多一点慰藉罢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只要他高兴，一切都随他的愿吧。婆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有一次抢救完，医生看了看她的瞳孔说，快了也就几个小时，慢了几天，你们家属有个思想准备吧。我们真的很无奈，只能去做最坏的准备了。可是这时，婆婆的同修却还趴在她的耳边说，你真坚强，这一关已经基本闯过来了，我看你的眼神始终都没有动摇过，现在再加一把劲儿，这就过来了，现在正是物极必反的时候，要坚持住啊。说起婆婆的同修们，我们真的没啥可说的，这些天来他们风雨无阻，我什么时候去到病房都有婆婆的同修，婆婆和他们的关系甚至超过了与我们家人。尽管我们并不相信他们说的，只要婆婆坚定信师信法，就肯定能过去这一劫难。但看着他们那样真心的关心婆婆，我们家人没有不感动的。但人都到这份上了，相信他们老师就能病好，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在婆婆病重期间，我确实看到过李洪志老师，就在婆婆的病房里，我一抬头看见了李洪志老师，周身放着光，真是殊胜无比。可是当我再仔细看时却没有了，总共也就那么几秒钟吧。给婆婆一说，她说我根基好，有福分。可是过后我又怀疑起来，那是不是幻象呢？不像幻象，当时确实很真实。但都是因为我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太深，见到了李老师，自己竟然怀疑起来。不过从那以后，我开始对无神论有所质疑，特别是婆婆的同修们在病房中的交流，听起来都很好啊，就是让人找自己的不足，处处都按真善人的标准对照自己。我不知不觉地在工作中这样对照着做时，一切都很顺利。当自己不用负面的想法去想问题时，也真的极少有不好的东西出现。但是对他们说的，放下了生死，生死也就远离了你，我还是接受不了。只要都放下了生死，那人不都成神了？婆婆这算不算放下生死呢？就在医生让我们准备后事的第二天，婆婆开始明显的好转。本来已经不会说话的婆婆突然间能答话了，脸上还有了表情，隔一天又能吃一些东西了。往下婆婆的恢复真是太惊奇了，真可谓一天一个样。家人很高兴，她的同修们也都很高兴，我们一家人的思想全都改变过来了，真的相信了神佛。婆婆这病没有神佛的帮助，肯定早就不行了。婆婆痊愈回家后，在我们家好多地方都开了优昙婆罗花。我上网查了，那优昙婆罗花可是佛家的圣花，它的开放在告诉世人，真正的佛法正在世间传播。这时的我，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彻底发生了变化。中共灌输的无神论就是祸害中国人的，人来在世间不是为了当人，是为这伟大的佛法而来。什么才是人生的要义？名誉财富都是浮云，家庭事业只是我们修炼的舞台。生在这伟大的时代，能与佛法同在，真正的同化佛法，才是生命永远的归宿。
遭雷劈后才醒悟，做了伤天理的事。山东来稿，山东省栖霞市四口镇北炳家村炳贵堂及妻子因受中共谎言的毒害，正邪不分，仇视教人真善人的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不久，一位法轮功学员于在山里干活的大儿媳说了几句话，被炳贵堂听到，他说，我去派出所告你们，把你们抓起来。他骑自行车赶去四口镇派出所报告，令这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该村老人刘玉莲 很小就患有气管炎，喘气困难，后来发展到肺气肿、心脏病，冬天躺下就喘不上气来，一天到晚只能坐在炕上，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后来他修炼法轮功，身体康复了，现在都能推着车子上山干活了。原本是文盲的老太太，还能通读《转法轮》这本书了。可秉贵堂千方百计地阻挠刘玉莲学法轮功，半路拦截着他，不许刘玉莲去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学法，还把刘玉莲的《转法轮》书夺下来摔在墙上，把书的书页摔散了。刘玉莲和那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哭着捡起了散落在地上的书页。善恶有报是天理。2000年黄历7月初六的中午，56岁的秉贵堂开着三轮车与妻子去山里拉花生蔓。秉贵堂把花生蔓往车上抱，妻子站在车上接。就在他们即将装满车的时候，只听头顶咔嚓一声巨响，一个响雷从站在地上的秉贵堂和站在三轮车上的妻子中间劈了下来。他们被雷击出去很远，妻子昏迷过去，秉贵堂被击在小河边，两人的前身被雷电烧焦，烧烂的衣服贴在烧黑的皮肉上，散发出皮肉焦糊的腥味。秉贵堂凄惨地喊叫，我做了伤天理的事了。当时很多村民都听到了炸雷的巨响。据一位在附近看牛的村民说，那天他眼看着一小块黑云从北边呼呼地飞到了秉贵堂夫妻的头顶，当时周边的天都是青的。秉贵堂夫妇被送进医院抢救，最后保住了性命，但至今两人前身都留有烧伤的疤痕。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由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后看到的景象。作为大法弟子，遇到矛盾一定要向内找。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儿了就不高兴了，那你不就是个人吗？有什么区别呢？碰到不高兴的事儿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发生了矛盾，明明是我对，却变成我的不是，人心过不去。我拿一张纸，一个笔，坐下来一遍一遍地背《谁是谁非》这首诗，背一遍，用笔在纸上画一杠。背到50遍时，心里还是觉得自己对。一想，我这不是不听师尊的话吗？师尊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背着师尊的法还不放人的理，怎么这么顽固啊？不行，还得背。背到70遍时心里不争辩了，背到90遍时觉得自己好笑，怎么这么执着常人的理呢？太没意思了。背到100遍时，我看见眼前出现蔚蓝色的大海，大海上有一行金色的大字，大海是我的胸怀，选自红银寺，大海是我的胸怀。金色的浪花簇拥着这一行字向我奔跑而来，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瞬间我发现自己变得巨大无比，心里打开一扇门，大海和字都涌进了我的心里。我顿时觉得心里如澄明亮玉，身体也格外轻松。还有一次，我找出自己的一大堆人心，心里想，修炼这么多年，怎么还这么多人心，执着自我，认为自己的对。看到同修的执着，没有认真的、及时的找自己，反而认为同修怎么这么不争气。 有时遇到矛盾时不向后退一步往前顶，还钻牛角尖儿，追逐着事情用人心来解决。争斗心、妒忌心都很强，自以为是，抱着人中的理，不同层次的理不放，修口做得也不好，没听师尊的话，没有做到无条件的同化法。找出的这些人心让我觉得自己修得真的很差。我看了看供奉的师尊的法相，心里很难受，觉得愧对师尊，正想把目光移开，忽然我看见了一个小女孩正在认真地叩拜师尊。小女孩穿着古代的衣服，衣服就像没有洗干净，孩子也有些灰蒙蒙的。我心生一念，这孩子洗干净再来拜师尊呢。这个小女孩把自己的一颗心放在师尊面前，心也是肮脏不透亮的，我觉得更不好意思了，这么不纯净的心怎么可以供奉师尊呢？奇迹发生了，师尊伸出手，这颗心蹦蹦跳跳很开心地跑到师尊的手上，在师尊的手上转动一下，变成闪亮的珍珠，晶莹无比。这时小女孩在珍珠光芒的衬托下也变得透亮了，我看清楚了，这个小女孩原来就是我。我一下悟到了师尊的点化，即使我绣得再不好，师尊依然把我当作掌上明珠。瞬间我的眼泪流了下来，透过朦胧的泪雾，我想起了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弥勒日巴用身口意来供奉马尔巴上师，我一直被这个修炼故事感动，长久以来我却一直不敢用身口意来供奉师尊，总觉得自己不纯净。师尊的点化让我明白了，如果我用心向内找修炼自己，就是对师尊的最好回报和供养。我想我真的应该好好修去人心，努力精进，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